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再次把我们聚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主，你借着你的仆人赐下你的话语来归正我们。我们真的需要你的话语，需要你的喂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来指引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你的灵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刚强壮胆，全然得胜。因为你是得胜的君王，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西番雅书也是非常好的一卷书，我们感谢神曾赐下这么多的先知，在这一个那样一个时代很密集的能够向他的百姓说话，也是向历世历代属于他的儿女说话。那么神的这些话从来都没有过时，任何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就是向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话。特别西番雅书的第一章，神宣告了对这些他的这些百姓的审判。这些百姓是他拣选的，他不会轻易的去做这一工作，但是因为这些百姓犯罪得罪神，神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那决定了神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那么采取这些措施来审判去管教他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回转。特别在第一章非常清楚的非常具体的提到了哪些人要受到神的惩罚。那么在第四到第六节很清楚，那么侍奉巴利的，拜天上的万象的，还有就是表面上是向敬拜神的，其实暗中是拜那些巴利拜偶像的，还有就是信靠信跟着就转身不见面的，这些人就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还有一种就是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不亲近神的，这样的人都会受到神的审判。特别后面又提到，那么当神审判的时候，那些领袖是首当其冲，所以做头的应该负起当头的责任。那么神在管教的时候，他们是神是放在前面，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我们真的是要小心的谨慎度日。那在第二章第一到三节，神仍然是对他的百姓一个审判的宣告。不知羞耻的国民呢，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分钱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前，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两次提到应当聚集，不知羞耻的国民，这个国民当然是指的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当时犹大国的百姓。不知羞耻，不知这个羞耻呢，在原文里面是渴慕寻求，就是不渴慕神的，不寻求神的这些国民，那对于神来说，这不寻求他的就是羞耻的。那么最后有许许多多的人就是到了羞耻的地步，那么见不到神。说你们应当聚集，这个聚集就是应当一块儿来聚在一起，所以这个聚集对神的百姓来说，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有团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去信靠神，几乎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我们必须是手拉手，彼此的搀拉，彼此扶持，我们才能跟从神来走这条路。所以说神特别是强调要聚集，聚集起来干什么呢？让他一起来认罪，一起求告神，同心合意的寻求神。那么今天来说，对我们来说是我们一定要有团契，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彼此了解，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勉励，我们用在神的正道上来彼此借力，我们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平稳。说趁命令没有发出，这个命令那就是神要审判的命令， 就神的命令还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起的糠，日子过去如风起的糠，那风起的糠一吹就没了。也就是说，这个日子过得很快，日子转瞬即逝，时间不多了。说趁现在还有时间，神还没有开始审判，神的烈怒还没有临到，神发怒日子没有来到以前，那一句话就是神的审判还没有临到的时候，我们赶快的聚集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认罪，这儿才可能会免去神的刑罚。那今天也是如此，耶稣基督真的是来的日子近了，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日子不多了，大家觉得说时间还很长，其实真的不多了。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神在刑罚之前一定会给人留下机会，给人留下时间，留下足够的时间让人回转。其实每一个人将来到神面前就是真是哑口无言，无言以对，因为神在他每个人活着的时候是把时间留得够够的，足够到神的面前去认识神。所以神是这个命令发出之前给人机会，给百姓机会。那今天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们这个机会神是给我们保留的，那就是看我们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所以这个先知他在这儿就呼吁百姓，在神发怒的日子来到之前要听劝。神派下先知传达他的话是劝这些百姓，那今天是神透过圣经，透过神的话也劝我们每一个人。第三节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就如果我们遵守耶和华的典章，我们做一个谦卑人，如果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谦卑，那么当神审判刑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隐藏的，不是我们自己藏起来，我们自己藏不住，没有任何人可以在神面前是隐藏的，是神把我们藏起来。那就像逾越节，神是越过去的，把他们隐藏起来，神不去惩罚他们，这是特别清楚的。也就是说，神让这些百姓让这些不知羞耻不可慕神的这些百姓聚集在一起来认罪悔改，然后做下面三件事。一个是遵守耶和华的典章，第二件那么寻求耶和华，第三件寻求公义谦卑。那今天也是，我们只要真的是用这个心灵和诚实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假心假意，不要就是表面上敬拜神看得很火热，服侍很火热，其实心里面是远离神的，这儿神会他的公义会领导，神会把我们这些寻求他的隐藏起来，那就是不受灾祸。特别在启示录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教会会提前备题啊，这是神特别大的恩典。即使是选民，即使是以色列百姓会遭受那个大患难，但是因着他们是选民的缘故，也把那个日子缩短了，这都是神的恩典。前面1到3节，神对自己的百姓再次宣告审判，给他们留这儿机会，让他们去悔改。那么下面4节以后，神对周围的列国进行了宣判。那神为什么就是在把这个作为列国的宣判也放到这里面，那实际上是还是为了自己选民的缘故，让自己的选民看到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所以让他们要回转。第4节，加沙必致贱气，亚什基隆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亚什突的民，以格隆也被拔出根来。这儿提到了几个地方，加沙、亚什基隆、亚什突和以格隆，这几个地方都是非利士的城市。 那么这几个腓力士城市实际上列出以后，就是代表整个腓力士。腓力士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巴勒斯坦人，就神对这个腓力士要进行审判，说人在正午，就是在正午的时候赶出亚什图的名，就是正好正午是什么，正午是最热的时候，最热时候一般来说是人不会在外面做工的，那需要在休息的时候，就人在休息的时候，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神突然降下惩罚给这个腓力士人。下面说拔出根来，拔出根来以，那么意味着就是神的审判是很彻底的，要把他赶出去。那下面有提到把他赶出去以后，那这些地，那实际上这些地是以色列给以色列选民留下的。下面第五节说，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腓力士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迦南腓力士人之地，那迦南就是以色列神赐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那现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住在同一块地方，那就那个地方迦南地，那个地方是神给以色列的，不是给腓力士的。所以上面说要把他把根拔出来，那么要把腓力士人从这个应许之地要赶出去。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这个基利提族其实也是指的腓力士人，是腓力士当中的一部分，那些也是腓力士人。那么这就是腓力士人有祸了，说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反对就是敌对，敌对的意思就是视为仇敌。神把腓力士视为仇敌，为什么呢？因为腓力士从古以来一直和以色列是作对的，一直到今天，这是世代的仇敌。那与神的选民为仇，就是与神为仇。那今天也是，与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为仇，那么也是与神为仇。所以有些人就是常常咒诅，基督徒咒诅我们，其实他们咒诅的结果，那一定是会受到神的审判。那么神说与他反对是与他为仇，怎么说呢？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神说必然毁灭他，无人居住，那就是他们居所再也没有这些人，那就被赶出去了。赶出去 干什么呢？下面说，沿海之地要变为荒场。沿海之地，那腓力士人实际上住在这个地中海的旁边，靠近地中海。那现在腓力士巴勒斯坦人也是住在那一块。这个可能是当时的短期的应验，后来又恢复到，那么将来一定会应验。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列国都会受到审判。沿海之地要变为荒场，变为草场。变为草场，那意思就是人赶出去以后变成了荒原之地，那最后野草丛生，杂草丛生。那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个牧人是谁呢？就是第七节说的，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就是把这些巴勒斯坦人，把这些腓力士人赶出去以后，神让自己的选民住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变成草场，他的选民在那放羊牧羊。晚上必躺卧在亚什基隆的房屋当中。那亚什基隆的房屋，那就是这些腓力士人他们的居所，自己的居所被神赶出去以后，那么神的选民住进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今天也是，其实我们好多的恩典神白白的给我们，神在惩罚恶人的同时是大大的祝福我们。那么特别是第七节一开始提到说为犹大家剩下的人，这儿其实已经预言犹大也会被掳。这个剩下的人是指的被掳回归的这些渔民。下面是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这个他们指的是那些犹大家剩下的人，说神的儿女神必然会眷顾。神这儿就为将来 被掳归回的百姓做了预备。这些地方虽然是暂时现在非利士人住着，但是将来有一天神会把他们赶出去，留给那些被掳回归的百姓。神这是神的计划，必然会成就。这是对非利士的审判，下面是对摩押和亚门人之审判。第八节，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神在天上遍察全地，地上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动静，神都知道。所以这些摩押人、亚门人，其实神一开始是跟以色列，就是摩西他们那个时候跟摩西他们交代，不要欺压摩押和亚门人，因为他们是他们的亲戚。摩押和亚门他们的祖先罗德，那和亚伯拉罕是有血缘关系的，他们和以色列人是亲戚，所以神是特别恩待。但是这个摩押亚门人呢却不这样，特别是以色列人去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要经过摩押人的这个地界去请示，时候摩押人不让过，他们只得绕道而行。所以是这样一个民族，那么不仅是仇视，而且经常是毁谤辱骂以色列人，还有是侵犯他们的境界，那么是贪婪，侵犯他以色列的境界，那么就是虎视眈眈一直盯着那块地方，欺压神的百姓。所以这是得罪神的，毁谤神的百姓，这是对神的极大的一个不敬。那今天也是，我们刚才提到，凡是毁谤辱骂我们属于神的儿女的，一定会遭到神的惩罚啊，神不会放过。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神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那就是神的话是永远不会失效的。神会指着自己启示，那么这个事业是神一定会应验的，神是信实的，绝不会更改。其什么圣说，摩押必像索多玛，亚门人必像俄摩拉。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摩拉那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神审判的两个城市，用硫磺之火把两个城市烧掉，稍微回敬是彻底的审判。所以这就是意味着摩押和亚门将来会受到神的彻底的摧毁，然后变为刺草野坑，永远荒废之地。那野坑又野的地方是无法生长植物的，种草不生的地方，那就是荒废荒芜。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这儿再次提到神百姓剩下的，那就是将来被掳回归的那些渔民。这儿又被掳，那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神，那余剩的神一定会留下余数，他们的后裔，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那么和非利士一样，摩押和亚门人的地最后也会被神的选民以色列占有。这是神对这些列国的审判，同时也是神对自己百姓的一个恩赐。第十节，这是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这次提到，就神审判他们的原因是骄傲自夸自大，毁谤神的百姓。第十一节，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瘦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那就是神使这些列国，这列国海岛其实指的是全地的居民，不仅仅指的是亚门或周围列国，是全地的居民。那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是对全地要审判。这全地的居民 神要让这些列国惊恐害怕的目的是要显出他这些列国的百姓所拜的神是虚无的，说让叫他们叫世上的诸神受辱，让他神显出他的这些大能，让这些世人惧怕。当他们惧怕的时候，他们寻求他们的神时，他们的神是瘦弱的，没有能力的，也就是他们所敬奉的那些神假神偶像是虚无的，根本没有任何能力。然后叫他们明白唯有耶和华是真神，然后淡淡的敬拜他，在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敬拜独一的真神。第十二节说，故事人呢，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故事我们明白在创世纪里面他是韩的后代，那后来呢形成一个民族，这故事其实他的意思就是黑，说故事人是黑人。故事应该是在埃及的南部，就是在红海的南端，曾经一度侵占过埃及，统治过埃及很久，所以有时候古时是代表埃及的。那么在这儿呢，也许也可能是代表埃及，也可能是就是古时人自己。那不管是实际上是代表了列国，说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那么神的刀是神兴起那些外邦，那些更恶的那些国家，那些外邦去来审判这些人，所以这是神的刀。那巴比伦就是神的刀，亚述就是神使用的刀，然后审判自己的百姓。那么这个刀可能是后来值得兴起的巴比伦，或者再后来的波斯，把当时的埃及，把当时的古时列国都侵占了。第十三节，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这儿又说到了亚述，伸手攻击北方，北方也是代表亚述。其实亚述是在以色列的东部，为什么说指北方呢？因为前面我们在查考那个旧约经卷的时候，亚述在侵略北国以色列，侵略犹大的时候是从北方，从北部进来的，所以这个北方指的是亚述。是尼尼微荒凉，尼尼微是当时亚述的首都，又干旱如旷野。干旱如旷野，那就是荒凉不下雨，荒凉天不下雨，这是神常常使用的一些手段。那今天也是，现在好多地方经常听到就早灾了，不下雨，很长时间需要雨的时候没有雨，其实这与神的作为有关系。这是神惩罚这个地上常用的手段。第十四节，穷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竖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必毁坏，向北木已经露出。就门槛毁坏，就是这个房子是用向北木建成的，或者里面的装修都有向北木，这些都露出，也就是这屋子已经坍塌的不能再住了，门槛都坏了。里面住的鸣叫，在窗户内听到的不是人的声音，而是听到那些鸟的叫声。这儿箭猪和鹈鹕是其实指的是鸟，也就是这个亚述，神使让亚述变成荒凉之地以后，那么最后就是人的居所变成飞鸟走兽的栖息之所。那我们在去年也看到了，去年的好多地方封城的时候，人不敢出门，真的是好多野兽见不着的都在城里面悠哉悠哉的逛来逛去的。所以这个那几天的时间，这个只要荒凉以后，那就是动物的天下，所以这就是也是神的审判。第十五节，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这亚述人 骄傲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们认为这是素来这就是欢乐的地方，安然居住的地方，生活安逸，有安全的保障。他们认为根本没有什么事，不可能有灾难。那就像今天好多的国家也是，骄傲到一定程度，觉得自己军事力量很厉害，很雄厚，国力财力雄厚，觉得一点问题没有。但是神的审判临到时候，人所谓的保这个坚固保障根本是经不起风吹，经不起水冲，一把火就烧尽了。他们骄傲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说除神以外再没有别的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但是他们说除了以外再没有别的，这些人是唯我独尊，把自己就骄傲到一定的程度，一个地步的时候，把自己等同于神。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但是下面说，现在何竟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现在怎么就荒凉了，成为野兽躺卧之处？你的骄傲哪去了？神反问。那么在箴言书的16:18就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在雅各书4:6也提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要真的谦谦卑卑到神的面前，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我手里面就是，哪怕我们的手里面的工作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能够做也是神给加给我们能力，加给我们智慧。我们真的敬畏神，真的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夸，也夸不起来。但是这些不认识神的人，那就是骄傲。今天这个世界就是骄傲的世界，将来必然会遭到神的审判。神如何的审判当时这些犹大的周围的列国，那将来这个全地都会受到神的审判。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下面说，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耻笑他。最后亚述国成为世人的笑柄。那今天其实有好多国家，当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国家，现在也是败亡了，成为笑柄。苏联就是一个例子，解体以后变成这个样子。苏联当时多么强大，跟美国抗衡多少年，但是现在化为乌有。说人的骄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那是躲不掉的，无法隐藏的，唯有神可以把我们隐藏起来。当神把我们隐藏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遭难。靠我们自己，我们无法面对神的这种严厉的刑罚。所以第二章我们就分享完了，我们从第二章我们也有好多教训。神再一次来透过西班牙先知来劝自己的百姓，同时也告诉这些百姓，这位的列国必然遭到审判，而且这位列国遭到审判的时候，也把这样的恩典赐给他的选民以色列。那将来那些真正敬畏神的，愿意寻求神的，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这些人，再一次住在回到神的应许之地，而且把其他那些非利士人、把摩亚人、亚门人赶出去，留给自己的百姓。那今天也是，我们神常常把那些恩典赐给我们，其实是对这些世人审判的同时，也把这样恩典给了我们。我们要真是谦谦卑卑到神面前来，遵守神的典章，寻求耶和华，寻求他的公义和谦卑在神的面前。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